底七天你要完全安息。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工作六天，然后第七天安息。人呢是在第六天造的，所以你要记得，当这个对神来讲是第七天，但到第七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安息了。那么人呢也安息，人是怎么安息？人的安息就是一生下来，人一被造出来，不是立刻就工作。神是工作了六天，但是因为呢，神造好了人以后，神就安息，所以人造好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安息。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就是神当初创造我们。所以什么叫做安息？安息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神已经做了，所以我们能够进入神创造的好，一切都是神做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有享受。我们一被造好了以后，神没有意思要我们工作，神立刻要我们安息。所以神是先工作后安息，人呢是先安息后工作。那等一等，你发现你工作的能力呢是从安息来的。昨天晚上我的声音没有了，就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病很简单，你要休息。那我说我不能休息啊，那么他说怎么样你要休息，如果你能躺着就不要坐着，如果可能的话呢，你尽可能能够休息。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休息呢？因为休息之后能力就来了，休息之后呢，那个声音就回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安息呢乃是工作的能力。那么感谢主，我们信耶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蒙恩得救第一件事情就是安息，第一件事情不是工作。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源，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所以我们一得救，羊一开始，你知道牧羊人怎么带领我们呢？就让我们躺在可安歇的水源，躺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羊的生活一开始是安息。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问题。不过当然了，前面是说到安息，那么下面立刻就是说，他为我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起头是躺着，后来开始走路，不是先走路才躺着，乃是先躺着然后才开始走路。很多基督徒啊，喜欢躺一辈子，再也不起来了，因为他一得救就是躺在青草地上，所以下来不走路，这就说了。主耶稣明明说你们要来跟从我，跟从我什么意思？是和我一同上路，我有一条路要走，你们和我一同上路，这个叫做跟随主。所以迟早你要看基督要走路的，不是不要走，基督要做工的，不是不要做工，但是你不要把次序弄到了。我们是先躺卧在青草地上，然后我们灵魂苏醒的时候，他才能引导我们的灵行走一路。所以也是一样的，这就是福音的原则。所以安息是告诉我们，是安息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福音。安息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基督已经为你做了，2000年前我们的主已经做了。我已经说过这个故事，我想我再提醒一次也不要紧，多听几遍也不要紧。我常常说一个喜欢说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去参加一个布道大会，结果呢他晚了，到了10点钟的时候他赶到会场，结果那个传道人呢在那里把那个所有的这个会幕里面的帐篷呢统统卷起来，慢慢要收拾，慢慢就要开始一切都整理好，就要准备走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年轻人就是上气不接下气，跑到这个传道人面前，他说：“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那么那个传道人一面在那边卷那些帐篷收拾那些东西，一面说：“太晚了，太晚了，那时候已经10点了。”所以呢，他就这个青年人以为说：“是不是先生？你说太晚了，因为布道会已经完了，已经我布道会是8点钟开始，我9点钟来， 那么现在你说我说十点钟来，那么是不是十点钟来是太晚了呢？你知道那个传道人怎么说？他说你不是晚了两个钟头啊，你是晚了两千年。为什么呢？因为两千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已经都做了。你如果要得救的话，不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得救的话，你要接受主耶稣为你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安息日，这叫做守安息。为什么今天在安息日人不给犯安息日？因为你一犯安息日，你就违反了福音的原则。福音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做。弟兄姊妹，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主为我们已经都做了，在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成功了一切的救赎。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守安息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歇了我们所有的自己的功，行善不能救我，流泪也不能救我，修桥补路都不能救我。感谢主，我什么也没有做，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安息日是告诉我们这是福音的原则。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为什么旧约要守安息日？旧约是要守安息日，就是提醒人福音的原则。但是福音什么时候来？福音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那个不过是个头发。因为今天在新约里面，主已经为我们什么都做了，我们只要安息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说我不明白这件事。好了，你每次读旧约圣经，你每次读到以色列人说安息日的时候，那现在你就明白了。对他们来讲，好像每个礼拜六都要说哎，什么事都不做。但是不要忘记，那是一个图画，那是个影子，那是提醒我们说，那神当初已创造他们，不是要他们工作，是要叫他们歇了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一被造就进入神的爱，这叫什么？这叫福音。很可惜今天犹太人呢，他们眼睛瞎看不见，他们把这个当作的规矩来守。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我们到了以色列有一次啊，刚好是礼拜六，到了礼拜六我们才发现旅馆里面有一个电梯啊，专门给犹太人坐的，我们不可以坐。那那个为什么给犹太人坐呢？因为啊，根据犹太人的规矩啊，到了礼拜六不可以做工的。那如果你坐电梯啊，你一按说第五楼第六楼，这就算做工了。所以这样他们就犯了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很可怜的，他们到了礼拜六连按电梯都不敢按，一按就做工了。所以还好在他们很聪明的，他这个旅馆里专门有一个电梯啊，是每一站每一楼都停的。所以呢，你只要站在那里等一会儿，他就到你门口就开，每一层都开着，所以他就不需要犯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安息的叫他们等安息的，结果安息是没有安息。他们现在如果一个人呢，他有一条一腿，那个腿是假的，那么现在他们要问一个问题：我在安息，我可以不可以带着一腿走路的？他们觉得这是病很重担，这个裁缝啊要带金针在这个衣服上面。那么他们问一个问题：就礼拜六我可以不可以把针呢在衣服上走来走去？这是犯不犯安息？那么礼拜六我戴假牙齿可以不可以？礼拜六呢，如果你碰到个蝎子，我能不能用碗把它盖住？后来他们说，你用碗盖住就是做工了。好了，礼拜六不可以打麦子，对不对？但是呢，礼拜六如果你经过麦田，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你把这个麦子戳一戳拿来吃行不行？那么好了，现在犹太人告诉你，什么叫做工呢？做工就是如果你用打粮的器具，打麦子的器具，你叫麦壳跟麦肉把它分开，这个动作就叫做工。好了，现在门徒们有没有犯安息日呢？很简单，这么一戳，好像没有做工，没有做多少工。你如果今天算一算热量，没有多少热量，你走路有很多热量，戳一戳什么热量？但是很稀奇，因为你叫麦壳跟麦肉分开了，所以犹太人说你犯了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年轻人也是很紧，年轻人到礼拜六还是看电视怎么办？他没有安息，所以最后呢，他只好有办法，到了礼拜五下太阳下山以前，他们就把电视就打开了，然后就可以看电视，很好啊。后来发现呢，有一个问题。只有一个频道，你不能换第二个频道，你换第二个频道你就做工了。 起都很兴奋啊，结果看了一个周末都是一个电台，好看好看快看看，不好看你也得要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安息日是为着人来创造，人不是为了安息日来创造，但是结果弟兄姊妹，人在主耶稣的时候，人做了安息日的奴隶，所以主要释放他们，所以主要给他们看见时候将到，你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才真正是平安心。你相信主耶稣把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普通，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大懂得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就说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普通都以为我们劳苦重担，这个一点都不错，所有人都可以用的。不过主当初讲话的时候，最早最早主要的对象是对犹太人说的，犹太人在那里守律法，犹太人总是安息，守在那个地步是劳苦担重担。所以主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这些守安息日而没有安息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说什么？我就要使你们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安息日不是你在家里过的，真正的安息是你来到主面前，你就有了安息，你相信了主耶稣，你就有了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主耶稣才真正是那个安息的源头。今天不在乎你守不守安息，今天在乎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那个形体，旧约的安息日不过是影子。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如果相信了耶稣基督，实质上你已经受了安息日了，因为当初安息日目的是叫你安息嘛。如果安息日没有安息，你就破坏了安息日。虽然你在表面上你没有触犯安息，你这犹太人啊是很有本领，他专门钻法律的漏洞，专门钻这个律法的漏洞。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饮食上啊，不要让人论断你们。这个饮食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犹太人猪肉不可以吃。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啊，犹太人不养猪肉。你记得吗？主耶稣在地上是有一次啊，有一次鬼就进到那个一个猪群里面去，进到猪群的时候，不是两千条猪嘛，就掉到山崖里下去。那些猪啊，不是犹太人养的。那些猪呢是外邦人养，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希腊人，有很多的希腊城市，那么专门供应他们。所以犹太人因为不吃猪肉，所以呢他们绝不养猪的，你知道吗？就是很明显很明显，这个他们如果真是正宗的犹太人的话，他们一定是不养，不吃猪肉也不养猪。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虽然犹太人不吃猪肉，但如果啊有猪肉能够从以色列输出的话，那是很好的一笔生意啊。因为你不吃猪肉，外邦人吃猪肉啊，所以这些外邦人吃猪肉呢，所以他们吃他们的猪肉，结果把钱呢就送到以色列来，所以何乐不为呢？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你要赚外邦人钱可以啊，你可以赚外邦人钱，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在以色列养猪？在以色列养猪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无形中他们就受了律法的约束，对他们来讲就变成了律法。所以现在怎么办呢？他们要钻这个律法的漏洞。怎么钻律法的漏洞呢？你知道现在在那里以色列有很多的农场养猪的，他们自己绝不吃猪肉，而且养猪的这些农场都是很犹太教的，就是这些人都是非常正宗的犹太人，或者说呢他们都是这个非常守律法的，他们绝对不吃猪肉，也绝对不养猪。但是最后没有办法，因为以色列需要钱呢，你需要钱呢，那么你需要外邦人钱是欢迎，越多越好。但是呢，你又不可以在以色列土地上养猪，这不是很痛苦吗？但是最后呢，他们还是养了猪，很多农场还是养了猪。那么怎么养猪呢？你怎么能同时养猪而同时呢又不违反圣经的律法？那怎么办？所以很迷失。他们养猪啊 是怎么办？替这个猪啊，就当那个台子，那个台子是个木板。